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我先念三皈依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482页，482页，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但今愿言，十方众生闻名发心，一心念佛，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小本也云：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这个地方最重要就是戒誓这两个字啊，非常肯定，没有一丝毫疑惑。众生生者啊，是指无论是生同居土、方便土、十报土，戒誓戒作阿惟越智菩萨啊，这个经文里头说的很肯定。那要解有云，这是欧耶大师说的，今净土无逆失握，圣念成就啊，待业往生，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也。这个三不退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啊，这也非常肯定。你看他是往生的时候是下下品啊，最低的品位皆得三不退。这个德不是他修正得来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得来的啊，这个加持得来管用，不是说不管用。下面丁念老说的，下下品人一真三不退，一生圆成佛国，此乃十方世界之所福，为极乐世界所独有，如是圣意超越言思莫及。啊，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啊，真正把极乐世界的优点给我们完全透露出来啊，在整个佛法里头，无论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无比的超胜就是这个法门啊， 但是这个法门呢，容易修，很难相信。啊，也就是说，入门很难，修学很容易。啊，难在大众对这个法门没有信心，总疑惑成佛这样困难。啊，菩萨修行无量劫，啊，明心见性的证得十报土了，还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才圆满。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这里头包括上无逆十恶啊，要解讲的无逆十恶是无间地狱啊，这些众生要相信了，十年都能往生，这简直是不可思议。那佛菩萨往生没问题，人可以相信，二乘往生也没问题，天人往生还可以啊，卧道地狱众生往生也那么容易，这就不能叫人相信啊。但是它是事实，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啊，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搞了多少年了，搞了三十年了，对这个事情才不怀疑了，才接受了。这接受之后自己清醒的，这一生无量的福德就在相信这个法门啊。我们造的罪业多啊，无逆十恶有没有造啊？有造啊，自己不知道啊。啊，换一句话说，不能往生，必定堕地狱。摆在面前两条路，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啊。啊，为什么会堕地狱？出家就堕地狱。那出家好事啊，怎么堕地狱呢？出家本来是好事，你对于佛法一无所知，你就入了这个门，不知不觉你就把佛法毁掉了。谁破坏佛教啊？佛弟子破坏佛教啊，外人没有办法啊。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告诉佛陀啊，他说我要破坏你的法，佛说我的法是真法，没有人能破坏。到你末法时代，我叫我的魔子魔孙通通出家，披上你的袈裟来破坏你。佛听了之后流眼泪，没话说啊。就今天出家了，是佛子佛孙还是魔子魔孙，那看我们自己认真反省，我干的是什么啊。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门都要经教做基础，这云光大师讲。那么你有没有经教做基础？你是依哪一部经教？这部经教学习贯通了没有？啊，一知半解不行。啊，必须得透彻。对你 才有加持的力量。啊，如果没有透彻，你得不到佛力的加持，你得到谁的加持？得到魔的加持。啊，魔加持你什么？魔加持你自私自利，加持你名闻利养，加持你自赞回答，啊，加持你损人利己，加持者。加持你贪嗔痴慢疑，如果是这个现象，那我们自己晓得我走的这个路是魔的路，不是佛的路，这个路最后是通阿鼻地狱啊，只有一条路啊，你不到阿鼻地狱，谁到阿鼻地狱？我们在净土圣贤录上看到宋朝迎科法师，那就是个例子。啊，破戒破斋，不守清规。啊，这个人有一个长处。就这个长处就是啊，什么长处？他相信因果报应，所以他自己反省出家之后所作所为，就肯定自己一定堕无间地狱。那么想到堕地狱他就害怕那不是好玩的，地狱很容易下去，不容易出来呀。你在地狱要经历多长的岁月，你才能把这些罪业消掉？罪业不消除，不能出地狱。啊，他想到这个地方害怕了。啊，求教于同参道友。啊，有一个好心的道友送他一本往生传。啊，他读了这本往生传，看到每一个人的事迹都感动得流泪。这本书看完之后，他就下定决心啊，把自己关在疗房里面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真诚到极处，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佛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这十年好好的修，你临命终时我来接引你啊，这等于说是佛给他受记啊，他非常聪明，他说我劣根性很重，经不起诱惑，外头一诱惑我又要犯罪，那十年不知道要犯多少罪，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走啊，阿弥陀佛就答应了啊，好吧，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阿弥陀佛不当时带他走，三天之后这个用意很深，为什么呢？三天之后他的消息露出来了，我们今天都得离了，你说他度多少人啊，这个样子做出来，多少人感动，多少人回心向善，多少人不敢作恶了，这一个举动度多少人啊，这面多大， 宋朝到现在差不多七八百年，你看七八百年之后都感动了我们啊！这样大的功德，把他那个忤逆食物的那些罪业都消除掉了，都抵消掉了。啊，那么荣枯得到佛的许可三天之后来接引他，他就把房门打开了，告诉大众啊，我见到阿弥陀佛了，三天之后佛来接引我。寺庙没有一个人相信，那这个恶人嘛，谁相信他了？但是三天时间不长，看三天之后你往不往生啊，大家准备来看笑话。到第三天，他很恳切地请求大家念佛送他一程，那大家欢喜啊，那真往生哪一个不欢喜，个个人祝福你啊。啊，果然念到大概差不多一刻钟，一刻钟是现在的半个小时啊，他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啊，别人看不到，他看到啊，跟大家告别，我跟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了，真走了啊。这个一段公案啊，一般人讲这一个故事就写在净土神言录，写在往生传里面啊，证明了佛在弥陀经上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念佛往生要多少时间？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啊，到若七日。这个七句前面六句是实在的，就是一天两天三天六天，那个七不是数字，七是代表圆满，哪一天见佛往生哪一天就是七日啊，所以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日期啊。净宗是用七表圆满啊，七是什么意思？东南西北四方加上上下六方当中这七，七就是代表圆满啊。年年一个月成就了见佛了，那一个月就是七天，念一年圆满了，那一年是七天啊。但是我们在往生传在净土圣贤录上细细去观察，大概一半以上都是三年啊，三年先后啊，说明这一段事情，正常的人念佛三年决定成功。那前几年深圳有个居士黄中昌来见过我，30岁出头啊，他听我讲经讲的这故事，他就下定决心来试验一下，看看三年是不是真的成功啊。在深圳闭关，向小丽给他护关2年10个月，他往生了啊，差2个月满3年，预知时至，没有生病啊，真走了。 啊，火化烧出来就是舍利，舍利塔现在还在黄马坡那边，有个小的舍利塔，给我们做榜样啊！他，你说3年能成功，我就试验一下看看。啊，他这个在闭关3年了，每一天还有日记。啊，开头这个1、2年还是进进退退。啊，功夫真正得力的时候，第3年，真正得力。品位高下了，也不定呢。啊，不要以为无逆十恶人往生一定是下下品，不见得，说不定是上上品。什么道理呢？他真心忏悔，一下就提上去了。带着杂念，带着妄想，忏悔，提升不高。啊，真心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一下就提升到顶上去了。啊，所以我们不敢轻视那些造无逆食物的造罪业的人，不敢轻视。为什么？说不定他临终一下就超过我们，我们不如他。啊，明白这个道理啊，不敢轻视一个人，不敢轻慢人。啊，晓得他是什么根基啊。禅宗六祖慧能，没有得到衣钵之前，他在黄梅谁瞧得起他？啊，他那个时候并没有出家了，居士身份。在寺庙里是做义工啊，对方里都冲米破柴，他干的这个，在那里干了8个月，那8个月就是他参禅修行啊，他那个禅高，行住坐卧都在定中，他是真的参禅，跟禅堂不一样，禅堂面壁打坐。心里在打妄想啊，他冲迷破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就是无上神妙禅了。啊，五祖衣钵传给他之后，大家在不敢轻慢这些人，真修行人不露痕迹没有丝毫执着，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里头都有，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经上给我们讲道理我们懂了，所以佛这些话我们深信不疑，无论在哪个行业啊，男女老少，你看他世上跟一般人没有两样，用心不一样啊，真正在一切四缘之下不起心不动念，这个人是佛。起心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是菩萨。啊，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没有执着，他是声闻缘觉。 这叫真修啊。穿衣吃饭真修啊，你干你的工作真修，待人接物真修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这是什么人呢？菩萨成人呐、啊！你在外面丝毫看不出啊！啊，他行善，他作恶都是修行。他作恶不做作恶的相，没有起心动念。啊，他行善不做起行善的相，他的心永远是经上所讲的。清净平等觉，这叫真修。你一看普门品观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住，就现什么身啊，应该教他什么法门就用什么法门。佛法没有定法啊，佛无有定法可说佛没有定法可传，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事而已，活活泼泼啊！你要是真清楚明白了，整个大千世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极乐世界，这个极乐世界上众生全是菩萨，他在跟我们表演，像个舞台表演啊，表演六道轮回，让你看清楚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果。在舞台上啊，舞台背后全是佛菩萨啊，舞台前面是演戏啊，演给谁看的？演给我看的，千万别搞错了，不是演给他看的，演给我看的。我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就叫开悟了，我就成佛了。啊，这是大乘究竟法了。千手千眼观音为我们表法，我们没看懂啊。啊，菩萨头顶上三十二个面孔，那是代表三十二应。啊，三十二个面孔都画成一样的，表法看不到了。要看什么？各种不同族群的面孔，各种不同行业的面孔，里面有帝王，有大臣，有四轮工商，哎，甚至于要饭的，有在家出家，那就有味道了。啊，各种不同的宗教。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表这个意思。啊，这是画画的人不了解，统统画成一个面孔。啊，所以这一段文给我们坚定的信心。啊，即使我们做错事情不要害怕，不要常常念叨，哎呀，我过去做什么坏事，别念叨。为什么？你念一次，你就又造一次。啊，想一次又造一次，你这个恶业了就越来越深。不要想这些恶的，也不要想善的，专想阿弥陀佛。啊，把一切善恶统统忘掉，专念阿弥陀佛。 我就成就了，我决定得生，我生到极乐世界一定很像阿弥陀佛。为什么？一切法从心下生，佛法也不例外。想佛的人他就变成佛，想菩萨就变成菩萨啊。那么现在人的思想想三恶道的多，他不想他怎么会到三恶道呢？啊，贪想名想利想财啊，想色，这都是恶鬼道。正当贪心啊，贪心是鬼道啊，嗔恨发脾气啊，稍稍不如意就不高兴了，那是地狱道。嗔恚是地狱道，愚痴是畜生道啊。那么现在人的思想是贪嗔痴多啊，天天念头落在贪嗔痴上不好啊，这是三恶道啊。啊，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不想阿弥陀佛？念佛想佛有大利益，有大好处，为什么不干？三途真有，畜生你看见了，还有大部分的畜生你没看见啊，鬼道你没看见，地狱道你没看见，真有啊。我们从最近这十几年来遇到一些附体的啊，以前没有，听都没听说过啊！附体亲眼面对，细心就观察，它不是假的，不是人表演出来的，这表演不出来啊！早年我在新加坡，我们家乡的城隍附在一个家乡人到新加坡来看我，啊，他说出我小时候的事情，啊，在农村里头六七岁干的事情，没人知道，啊，大概只有我母亲晓得，我弟弟都不知道。啊，我弟弟小我六岁，完全不知道。啊，离开家乡七十多年。啊，而我母亲的时候，早年就解放之后没多久，他就躲到上海去了。怎么会有人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这决定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城隍爷搬家，给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啊，是在过年的时候，冬天下雪。啊，搬家的时候路上还有痕迹，啊，有车有马，啊，还有罪犯，那个。带的那个血疗啊，血上印的有印子，那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城隍把这个事情提起，说城隍搬家这个事情你还记得？啊，记得啊，这个是 也绝对不可能说出来的。啊，抗战之前的事情啊，我那个时候才六七岁，刚刚记事啊，遇到这么一桩事情。啊，那城隍知道，城隍搬家三天之后，军队把城隍庙毁掉了，啊，所以他们晓得三天前就搬走了，啊，那么这是我第一次遇到附体，哎，家乡城隍来告诉我。他来找我干什么？要我帮助他恢复城隍庙。我就跟他讲，这个难呐，这国家政策了，不许可。啊，我听说，如果是佛庙，旧有的是佛庙，国家准许恢复，神庙不可以。啊，神庙祠堂这个不可以。啊，他就给我讲阎王殿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他那个时候的阎王殿是泥塑的，就是十殿阎王啊，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着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啊，做得栩栩如生。啊，我们小时候，啊，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啊，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啊，这个城隍庙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啊，儒家劝善是你自己有良心不好意思造恶，有时候看到还忍不住还会干呢，城隍庙看到不敢造恶，为什么作恶要受报应啊？啊，妄语两舌要入八舌地狱啊！啊，谁敢？啊，古圣先王就用三个应体设施就把人民教好了。啊，你说他是迷信，但是他真的把事做好了。人不敢有恶念，不敢有恶言，不敢有恶行。啊，这是他们的本事。你今天说这是迷信，现在人心坏了，什么坏事都敢做。啊，做的连你都惊心动魄。怎么办？你没有办法，所以实际上比不上帝王，他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啊，神道社交，用今天话来说，它是最高的哲学。最高的科学达到登峰造极，啊，科学量子力学今天逐渐发现，佛在3000年前说的经典上这些事情逐渐都被证实了，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是迷信这两个字有在哪里？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没把它搞清楚就相信它，这叫迷信，对不对？对，没搞清楚说它是迷信，这也是迷信。你没搞清楚吗？你说他信，你信他是迷信，不信他也是迷信。啊，真正搞清楚、搞透彻了，你才有资格说他是是，他是非，你才有资格说。没有搞清楚，说是错了，说非也错了，你根本没有资格讲话。啊，那我们说一般这些迷信的，我们没搞清楚说他迷信，我们是迷迷信，我们比他加一倍的迷，他只一层迷信，我们双重迷信的，我们不如他了。啊，这个事实必须承认。啊，宗教到底是什么？把宗教经典搬出来细细去研究。啊，你要是粗心大意，你看不懂。看不懂怎么办？看不懂就说它是迷信。看懂之后啊，就五体投地了。啊，那么现在人犯的通病，粗心大意啊，没有科学家的精神呢、啊。科学家的精神是追踪到底啊，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不明白不罢休啊！啊，到最后他相信了。啊，佛经上所说的“万法皆空”。啊，境随心转，相由心生，这些在以前很不容易解释的，我们学佛学了几十年也没办法解释。啊，通通有疑惑在里头。那么这些疑惑被今天量子力学家解剖了，看到量子力学家报告跟佛法一对照，我们完全明白了。啊，对于佛经五体投地，佛三千年前讲的，今天量子力学家把它证明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经上东西字字句句都是真的。不了解是我们程度不够啊，我们欺辱的不够深的 啊那就带着怀疑，带着傲慢，没有尊敬心啊，没有尊重的心，没有诚意，这个学问你进不去。啊，这就是难。啊，我有一次接受广播电台的访问，主持人问我：“中国几千年留下的传统这个东西，里头有没有糟粕？”我说有。他也很惊讶，哪些？我说看不懂的都是糟粕。这大家哈哈一笑。现在糟粕的定义就是如此，我看不懂你糟粕，看懂了这是进化了，这就是太粗心大意，对古人完全不尊重啊！不但不尊重古人，不尊重自己，怎么可以这么粗心？ 啊，不懂得细细去求啊，他一定有道理，没有道理怎么能传几千年？几千年当多少人看过，都没有把他这个错误念出来，还到我们这儿才能念出来，这值得质疑。啊，我们跟古人比，我常常说比不上。那为什么？我们人很聪明，发明很多机器，啊，这不算是聪明。啊，古人心定、勤俭、欲望少，所以才有智慧。啊，今天的人心浮气躁，他有科学的知识，有科学的技术，他没有定功。他没有智慧，啊，他是知识，知识跟智慧不一样，啊，智慧是圆融的，是没有障碍的，没有局限，没有后遗症。现在的知识有局限，不是圆融的，而且有后遗症。啊，千万年留下的东西怎么会没有道理？啊，美国修兰博士用意念治病，啊，他治好几千人，你不能不相信。信例子摆在那里，几千个例子摆在那里，这世界文明啊，他那个法子从哪来的？夏威夷土著传下来的啊，他在夏威夷学，他不是夏威夷人。我原先以为他是夏威夷土著，不是的，他来看我啊，他美国加州的，现在还住在加州，学了这么一套本事啊，这一套本事决定不许怀疑啊，要以真诚心、大爱的心、恭敬心啊、谦卑，才能学得会。实际上，那个道理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我问他。你治病的原理是什么？他告诉我清净心。啊，他不是佛教徒，没有读过佛书。他们古老传来的方法，啊，说必须把自己意念记忆啊，你能够记得的记忆，所有一切不善的记忆、负面的，统统清除掉啊，把它洗刷干净。正面的、好的记忆也要清除掉，这个很有道理，恢复清净心。让这个清净心里头没有任何东西在里头啊，那就是我们这经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啊，他只要到第一个阶段清净就能治病了，这个能量就出现了啊。这就他凭这个把人病治好，方法呢？啊，用的方法跟佛法修行方法很接近，观想。啊，大乘里面讲的止观， 直就是清楚，杂念妄想把这里清除掉，啊，这是直。直于清净，观要求病人呢四种事。第一个姓名，第二个出生年月日，第三个现在住的地方，住在哪里，第四个病历，你在医院检查的时候的病历，你是得什么些病，他只要这四样东西啊，这四样东西老道说了，不要跟病人见面，病人距离两三千里路都没有关系啊，病人在美国在此地可以给他治病啊，用观想把病人跟自己观想成一体啊，观想成一体之后展开病历，晓得自己哪些地方有病啊，特别是严重的像癌症这些东西啊，哪些器官里头有癌细胞啊，治疗的方法是每一天半个小时，就三十分钟啊，要静坐观想啊，念四句口诀，这也是他们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第一个是对于病毒的细胞跟他讲，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记得四句啊，对着这个病毒的细胞啊，说这四句话，重复说半个小时啊，心里头没有杂念，就是念这四句，像念咒一样啊，念这个四句，一天半个钟天，三十天病就好了啊，自己病毒恢复正常了，对方就好了。很奇怪呀，啊，他最著名的一个活动在夏威夷，夏威夷有个神经病院，里面大概有二三十个病患，非常严重啊，他是打人的啊，医生护士都不敢接近他，去用这个方法治疗，病人没见过面啊，名单给他，性别年龄给他，住的都住在这儿，他都知道，他就在另外旁边租个房子啊，每天这样做三年，这病患全部都好了啊，这个医院就关门了啊，他就这样就出名了啊，这是什么，这就是今天量子力学家讲的疑心空无，念头可以控制物质，身体细胞是物质现象，念头可以改变它啊，它为什么会得病，不善的念头啊，不善念头贪嗔痴，贪嗔痴佛法叫三毒啊，你带着这三种病毒啊，是严重的病毒啊啊，他用这个清净心观想把贪嗔痴卸掉了，病毒就没有，就恢复正常啊，在佛法理论上完全讲得通啊，他真干真做到了啊，这个四句偈是从真心里头流出来的啊，我们到这个世界对于所有的众生都要说一句对不起 啊，你们造作不善业来了，我跟你们造作一样，同样不善业，我也来了。我要没有不善业，我怎么会到这儿来？就真正觉悟了，对任一切众生，对不起，啊，请原谅，原谅我的过错，有意无意。啊，谢谢你的原谅。啊，最后说我爱你。为什么？我们都是同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整个宇宙跟我们是一体。啊，这个爱里头没有亲，这个爱是智慧。啊，所以他到我这儿来，我们门口大树都抱着树，我爱你。啊，表演给我们看。啊，他不吝法，别人想跟他学，他都乐意传授。啊，方法的确是不难。最难的是要你自己把你自己念头里的一些杂念清除掉，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能做到，你就有这个能量；你做不到，你没这个能力。啊，可以治自己，可以治帮助别人。就我告诉他，这个方法好。万一有灾难，医院没有了，医药没有了，这个方法能救人。啊。不需要用医药啊！我这边的修兰博士，那当最下面这个啊，要有真诚的爱心呐、爱整个宇宙啊！啊，所以我说过啊，深入。中国传统文化，惠爱天下人，要深入阿弥陀佛，对阿弥陀佛真正明白了解了，他能爱全宇宙啊，遍法界虚空界一个真诚爱心对他。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深深体会到，爱是你自信里头本有的。现在为什么爱心变成自私自利，变成损人利己，变成毒了？啊，爱心是最善的，现在一转变是最毒的，最狠。啊，这是什么？迷了，迷得太深了，造作这么重的罪业，这个罪业全是阿鼻地狱。啊，堕到阿鼻地狱就是去消罪业的，罪业通通消完了，你才能离开。啊，你永远迷，永远不觉悟，那个罪就永远受，你决定出不来。啊，佛帮助一切众生回头，啊，回头去成佛了。用什么方法？教学。释迦牟尼佛在世，从开悟那天开始。一直到圆寂，啊，79岁圆寂，住世49年讲经教学，没有一天空过，让大家觉悟，让大家醒过来啊！不要再造业了，忤逆食物罪太重了，回头很难呐、啊。你要不回头，地狱罪。有的受了啊！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这些附体的这些报告 决定是真实，这不是假的。啊，这个里头，你只细心去看，它是教育，教我们深信因果报应，不但不可以做坏事，不善的念头都不可以动，你念头才动，业就结下了，罪就成立了。啊，你会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能用恶意对人，恶言对人，恶的行为对人，将来自己统统要受果报。啊，造什么因得什么果，丝毫不爽。啊，明白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对阿弥陀佛的感恩这个念头升起来了。啊，谁能帮助我们出地狱？确实只有阿弥陀佛。那遇到阿弥陀佛这个人，大福德的人，不是过去久远界种的善根福德，你这一生遇不到。遇到也不相信，当面错过。啊，大乘教里头有我，说到每一个念佛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还得了？往生的时候是得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让你对这个法门能信能解能行，往生就是能证，你证果了。没有这样的善根福德因缘，你没分了。啊，那我们要问了，我们是不是有善根福德因缘？我们已经信了。啊，信了怎么样呢？功夫不得力，毛病习气扶不住。啊，遇到缘还是会起来，天天都还是造业，怎么办？啊，这就是无量劫来是在修这个，是在修这个，功夫还不够，扶不住烦恼，降不住烦恼。啊，怎么办？如果真的明白了，要向古大德一样。盈科法师给我们做出最好的例子，真正发狠心，我不要命了，我就求生极乐世界，行不行呢？他做到了。啊，我们当然能做到，我们做恶，无逆是恶是有，不能说没有，但是还不是很严重。啊，回头还来得及。啊，要知道，生到极乐世界是一个不寻常的大事。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愿之菩萨。这多么不可思议。啊，你是做个普通菩萨。做个阿罗汉辟支佛不稀奇啊，怎么可能做到阿惟越支啊？阿惟越支在一般讲是 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三大类的烦恼都断了，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烦恼断了。啊，剩下来的是无明习气，无明习气断不了，那要到十报土去修行。十报土除了这一点之外，跟妙觉如来智慧神通道理几乎没有差别。啊，这是所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我们有理由相信。弥陀的智慧，弥陀的愿力，历届修行的功德，不可思议。他以这些东西加持你，帮助你。啊，所以在极乐世界十八土修行，比其他诸佛国土十八土修行容易成就。如果不是这种情形，文殊普贤为什么要带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去礼拜阿弥陀佛，向阿弥陀佛学习？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这个举动，就会想到极乐世界极不平凡。啊，让我们对极乐世界升起坚定的信心。啊，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了，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这一生就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一桩大事，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但是要晓得，真正下定决心，这个世界放下了，啊，这个世界里头的名闻利养、无欲六尘，丝毫不沾染了。啊，生活在这个世界。随缘妙用，啊，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妙用是妙用是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这就妙了，啊，有妄想分别之处不妙，闻造业了，啊，你修善，造善业，善业三善道的果报。恶业三恶道的果报，不管你是善是业，你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善恶统统要放下。那四呢？四可以做，断恶修善，这是四，天天在干。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那不着相，为什么还要做呢？这是属于信德，是帮助众生的，有利于众生的，众生出不了轮回。啊，断恶修善是告诉他，少做恶事，多做善事，在六道里头啊，人天两道去旅游，不要到三恶。啊，这叫慈悲也。慈悲也不能着相啊，慈悲着相还是三善道啊，不可以做善啊，这个着相，无论做什么好事都别着相啊，做而无做，无做而做。 啊，自己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每一天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这是学佛人，啊，所以这个要解，啊，底下这个一段文，我们要把它记住，啊，第一个是下下品往生，戒得三不退，啊，第二个说明，一生云成佛果，十方世界之所，唯极乐所独有啊！如是甚意超越，言思莫及，就是说不出来，言语说不出来，思想也想不到，无法想象，太妙了。故要解人，非心性之极致。这就是用心，现在心用到极处了。银科跟我们表法的，就是用心到极处。啊，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用心的基础啊，持名之妙学，他三天三夜就一句佛号。我们可以说，三天三夜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没有第二个杂念。这叫心性气质，持名气学。啊，那么在近代，我们看到谭旭法师《隐城回忆录》里头的记载，这真的不是假的。啊，郭罗匠跟谭旭是同学，都是地贤法师的学生。锅炉匠这个行业几乎等于乞丐，啊，年轻的人不知道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抗战时候有，农村里头挑一个小担子，啊，一头是个火炉，烧火的烧火炉，另外一头是破锅破碗，啊，他能把破碎东西补起来，还可以用。啊，抗战时候资源非常缺乏，锅碗打破了，他补，补一个锅，补一个碗，两三个铜板，可以说比乞丐稍微好一点，到处流浪。到处吆喝啊，干这么一个行业，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四十多岁了，人慢慢老了，跟谭旭法师同乡啊，不是谭旭，地贤法师啊，小时候的玩伴，看到地贤法师出家了，出家住在庙里不错啊，穿的也不错，吃的也很好，他很羡慕，但他太苦了，不干了，我跟你出家好了啊。地老说，你不能开玩笑啊，这怎么可以啊，你怎么能出家啊，出家人生活的本钱两桩事情。第一个讲经， 你来不及了，学也来不及了，四十多岁不认识字，这条路你走不通啊。那么第二个，在寺庙里金蝉佛寺做法会，五堂功课你也学不会，真学不会。最后他是赖住了不走啊，地牢就没办法了啊，总是小时候玩伴嘛。他说，那你真想出家了，你再听我的话。他说没问题，你说什么我都听什么。好，这样给他剃度，也没有受戒，只是剃度了。到乡下找个破庙，宁波那边啊，乡下废弃的这个小庙没人住的，找一个让他住，就教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他说你就念这一句，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你就接着念，不分昼夜。这个人老实听话正干啊，就这么一句话，他在这个小庙里住了三年，成功了。啊，临走的头一天，他进城去看看朋友，那是最后见最后一次面，他也不说他要走，啊，这是好久没见面，看一看，不惊动任何人。啊，第二天走了，站着走的，没有生病啊。啊，头一天去看朋友，到处辞行，第二天站着走的。那么照顾他一个老太太，给他洗衣服，做两顿饭。啊，老太太一看师父死了，站着死的，就吓呆了。从来没有看到人死是站着死的啊，赶快就报告去佛友，佛友就派人到关中寺去报信。那个时候走路没有车，没有交通啊，一个往返三天啊，三天地天了，地天法师赶来了，他还站在那里啊，人站着死的有啊，站着三天的，死了以后站着三天的没听说过。老和尚对他赞叹的，你成就了啊。这些传宗言教的大法师比不上你，这真的啊。传宗是禅宗的传人，言教是教下讲经的法师，比不上你啊。这是说会定会不如的。再说这些名山方丈住持也不如你，那是讲佛宝，名山宝刹住持有佛宝，比不上你啊。定会佛宝你去做，一句阿弥陀佛念了三年啊，日夜不休息。这个方法好，念累了可以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干，一丝毫压力都没有啊。一个人没人打现场啊，清清静静，没一个人知道，三年成就了，这样殊胜的成就啊，他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啊，肯定见到阿弥陀佛。欲知是知啊，他才会在走的前一天看看老朋友啊，看不告诉人 这就是智慧，告诉人怕人打闲岔，啊，我要来看看，就会扰乱他。啊，走了以后，大家才晓得，确实，信心即止，其名共学，弥陀大愿，何以有此？啊，这是三个结合，自己的信心即止，持名，持名是阿弥陀佛跟自己。两方面都有，弥陀大愿是佛，弥陀佛那一边的，啊，这三个集合才有这么大的成就。说今次念愿，四十八愿里头这念愿，于四十八愿中啊，如剑拔之红心。啊，学剑的剑拔的红心学重了。至于第十八愿呢，红心当中的红心，十八愿是生念必生啊，注解注得很长，我们也说得很细啊，就是无逆十恶，后面还加上毁谤大臣都能我生。那问题就是看你觉不觉悟，你不觉悟，那你就到地狱去了。你要觉悟，通通的往生。啊，弥陀的愿力不可思议。再看下面第二十一愿，悔过的声音。这一愿也是一章啊，在24章里面第12章，48愿里的第21愿，请看经文：我作佛时，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啊，他成佛的时候，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细念我果，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执中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听。这一段文是说明，一个普通念佛人决定得生净土。你只要记住这段经文，完全相应，你就成就了。啊，下面呢，这是讲有恶业了。若有虚恶，过去生中造的一些恶行，啊，问我名字，即自悔过啊！啊，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相信的，想求生净土，这个时候就要改过自新。啊，为道作善呢、啊，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福，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成就。啊，这一章经文里头只有一愿，第21愿，悔过的人，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为第21愿，啊，21愿悔过的人。无不随者以前，同位于第20愿，五种缘一本。 康僧开的本子啊，就是康僧开本子里头的经文全用了啊，后面呢这才是无语的第五语汉语啊，内容差不多，皆成此愿，并为回顾得胜。说一语十八十九第二十者，端在叙事作卧之人，罪业深重，所受果报在于三途。今生闻名发心，回顾向善，智行回向，值得求生，临命终时蒙佛缘加庇，不堕三恶道，往生彼国，是为本愿之殊胜慈德也。这是八，这一愿跟前面的十八、十九、二十不同的地方指出来了啊，特别显示阿弥陀佛对于造作恶业众生无尽的慈悲啊，还是舍受我啊，真正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啊，我们要学佛，这是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学的。我们希望佛啊原谅我们的过失，我们就要原谅一切众生的过失啊，我不能原谅一切众生当中一个众生，我们怎么可以求佛原谅我啊？我们要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人心本善啊，把它写在启蒙教科书里头，教小朋友人之初性本善啊，三字经上第一句重要啊，一定要晓得原谅一切人的过失啊，他为什么会有过失他之所以有过失就是没有人教他了，他本性是善的，他本来是善人的。那么由此可知教育重要，人是教得好的，人也教得坏，看你怎么教啊。古代的中国社会教育这桩事情是家庭负担的啊，国家指导啊，操作是家庭啊。那为什么国家不办学校，要叫你自己家里教？家教比国家办学校教要来得好啊。好在什么地方呢？家庭长辈没有不希望这个子孙呢出神仙的出人才啊，他会真正用心去教他了啊。学校老师跟你们有这个关系啊，他们有这个指望啊，他用的这个心就不切，就不周到啊。说来说去还是古人呢想得周到，想得圆满，我们现在人粗心大意，比不上古人 啊，就古时候国家只举办一些考试，选拔人才。人才的培养是你家的事情。啊，那么中国自古以来是大家庭制度，这个大家庭源起于农业社会，神农氏。啊，最早伏羲氏是打猎。啊，那是游牧民族啊，到以后知道耕田了，耕田就定居了，定居种田，那人越多越好啊，啊，人多好做事啊，啊，所以就鼓励呀、啊，多子多孙呐、啊，啊，你这个家业才能支持下去，才能发扬光大，啊，所以多少代。都不分家的啊，这是中国的长处，中国社会优点啊，自古以来就过社会团体生活，团体生活要照顾别人，就不是自己一个啊，因此中国人心量他就大，他没有自私自利，小孩出生在这个家庭里，从小父母就教他起心动念要为整个家族，你来这干什么？荣宗耀祖啊！所以《弟子规》里头决定不准有小孩学叫私藏，这个不可以啊，不可以自私自利啊！要想到的是我整个家庭，想到父母，想到祖父母，想到兄弟姐妹，想到我们族群。啊，这些是我们生下来我们服务的对象。啊，人人跟自己都是骨肉。啊，大家庭好处多啊，毛病少啊，小家庭啊好处少，好处什么？你自由自在，没人管你。啊，大家庭不行，一举一动都有规矩，不自由。好处在哪里？教育，父母不要操心，那整个家族的事情。啊，还有老了养老，啊，不要操心，老了怎么落叶归根？啊，落叶归根是什么？回家养老啊，养老过天伦之乐啊。啊，祠堂。就是老人活动中心啊，每天到祠堂有吃有唱有玩耍的啊，那些地方啊有喝茶聊天啊，有亲戚也有外面来的朋友来访问啊，来接待，真叫欢喜啊！啊，所以中国老年是享福，一生辛苦什么时候享福啊？老时候享福啊，跟外国人见到，外国人享福是儿童，儿童享尽了福，一生的福报享光。啊，中年走向社会，那就非常辛苦，给人拼，给人斗，啊，给人争，到老的时候，进老人院等于进走进坟墓一样。啊，虽然国家照顾。物质生活没有问题，精神生活没有。啊，自己儿女亲人，一年都不会来看你一次。你说他多苦孤单，多可怜。啊，哪有中国人老年回到老家，亲人围绕着，周边围绕着，这种享受。外国人连做梦都想不到啊！啊，这是东西文化不同的地方，最明显的地方了。啊，中国人一生呢，他有保障啊，谁保障你？家庭。你在外面做事情，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家庭支持。家庭是最可靠的支持者。啊，那你在外面所赚的，统统贡献给家庭。 啊，让家庭这个力量越来越大，你在外面办事越来越好，所以所有一切收入，自己省吃俭用，啊，多余的统统归家庭。啊，那么家庭多半都是卖田地、卖山林，这叫制衡产，啊，这个产业不会是掉。啊，那么这些产业可以生财，啊，生财支援这个家，支援每个人，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家支持。啊，现在像银行贷款那不比，家里支持。啊，所以中国社会能够绵延几千年而不败，它有它的大道理在呀。啊，这些大道理都被现在人疏忽了。啊，他们没有真正了解这些好处。啊，只是看到坏处，没有看到好处。看到外国人也只看到好处，没有看到坏处。如果真的好坏都看出来了，对比一下。中国这个好啊，同样一个道理啊，古时候的这种专制，现在的民主，民主有民主的好处，有民主的流弊啊，君主有君主的好处，也有君主的坏处，你通通把它看清楚了，比较一下，我赞成君主，我不赞成民主。啊，为什么呢？君主没有一个不负责任，没有一个人不真为人民，他要不负责任不真为人民，人民起来造反把他推翻了，他就完了，他不但自己做好，他还把儿子教好，孙子教好，世世代代都教好，为人民服务，他的政权稳固啊，他的富贵能保持，一旦不顾人民，只顾自己花天酒地去享受，那一生肯定被人民造反政权垮掉了啊，所以那个是为千年万世着想，想得深想得远啊，民主不行啊，一任只有四年，他只想四年，四年他想什么，我花多少钱，花多少力气，才让大家把我选上？我这四年要把老本拿回来，还得一本万利。不负责任呐！啊，他捞足了就下台了，把他当做生意买卖来看。啊，做什么生意能赚大钱呢？做总统能赚大钱。啊，人民他不顾了。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可是孙中山先生想了一套方法，我非常赞成，把民主跟君主的好处啊结合起来，弊病呢统统远离。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叫做一党专政啊，因为过去它是一个家庭专政，是一家人，这一党是集合全国的精英啊，这些有德行有智慧的人啊，建立一个管理国家的这么一个社团，称之为政党。啊，非常可惜啊，孙中山先生死得太早了。他要多活十年的话，中国不像这样。啊，这个构想是好，但是要怎样才能够真正落实？那就是教育。教育就是如何把参与政党这些人教好。 这就成功了。啊，用什么教啊？老祖宗的伦理可不能丢掉。啊，这中国四个宝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四宝。啊，这个四宝的教育深入人心。啊，修身治国平天下，唐太宗已经搞得不错了。群书治要。啊，大家都学这部书就成功了。这部书学通了。啊，这个国家大大小小事情应付今天社会复杂的社会绰绰有余。他们有这个能力。这部书是宝典，这部书是中国四库的精华。啊，他在四库里头找的经史辞，啊，即是文章他不要了。啊，这三种三部里头精挑细选，一万多种里头，最后挑选到65种，从65种里头。借取精华变成这部书，啊，这真正是国宝啊，宝中之宝啊，啊，它的根在哪里？它土壤在哪里？似乎就是它的根，好像菜园，这是从菜园择出来的精华，在这里，哎，它的根本就是苦。啊，不但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啊，全世界每个人都学，全世界就变成一家人。啊，自自然然变成一家人，相亲相爱。啊，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互助合作，不是理想，决定做得到。啊，就要在人做啊！啊，我在马来西亚跟纳吉首相谈，我说你要做啊，他欢喜啊，在这个纳吉昨天日本的鸠山来访问我，我告诉他，他要欢喜，他也愿意做。啊，每一个国家人。如果他真正明白了，没有一个不想做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所以一定要懂得，特别是佛弟子，要懂得回顾向善。啊，善是本性。是信德，恶呢是违背本性，违背信德。就中国这个四宝，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不是哪个人创造的，它是自然的。你说父子有亲，谁发明的？谁创造的？没有人呐。啊，昨天我跟鸠山还谈到一个往事，好像是2004年，2004年，我在日本参加一个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在日本冈山。啊，在日本我开过2次会，啊，参加过2次。那有一天，冈山那个地方我很喜欢，民风非常淳朴，啊，确确实实，那个地方的人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古时候的，是现在。不敢想象啊！到那个地方真的是这样的。 啊，我们有一个华侨赵先生，啊，前年过世了，他在那里开了一个饭店，告诉我，有一次他们全家有事情离开家，一个多星期，他们店大门是严的，没有关，一推就开了。这样的淳朴风气，我们在日本看到，啊，所以他的这个文化底蕴还是很好，啊，都市比较差，农村保持得很好，啊，我有一天，这个带着同学们20多个人，啊，我们在外面这个散步。有一个年轻的妈妈推了这个儿子4个月，我走在半路上突然想起来，哎，大家停下来啊，大家，我说你们来看，父子有亲啊，这个地方就在此地，你就看到了啊，我说你们细细去观看，这个小孩才4个月，没人叫他，你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动作，给他妈妈啊，这不假了。1万多年之前呢，中国老祖宗看到了，欢喜啊！啊，中国文化就从这里出来的，这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啊，那么那个时候人一定想到，这种情爱，自然的、天然的，如何能保持一生都不改变？就想出这个问题啊，那么这就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缘起，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啊，是要这种情爱永远不变。那么第二个目的呢，是希望这个情爱发扬光大，从爱自己的父子之情啊，能够爱祖父母，爱兄弟姐妹啊，爱你这个家族。扩大到我们整个的族群，啊，扩大到邻里乡党，扩大到社会，扩大到国家，最后扩大到全人类，凡是人皆是爱。中国传统是爱的教育，中国政治是爱的政治，中国所有一切全是以爱为核心。啊，非常可惜。我们是最近2-3年疏忽，看到外国人洋枪大炮，好像很凶猛啊，来侵略我们，我们认为自己不行的，错了，完全错了。啊，孙中山先生说的非常好，外国人比我们强的，就是机器。啊，我们不如他。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一样东西能跟我们相比。这是两方面了解透彻了。啊，我们前面100年是满清时代，满清末后100年，慈禧太后执政。传统文化疏忽了啊！慈禧太后不尊重，换句话，慈禧读书不多啊，对于传统文化不认识啊，造成这个过失啊，他不尊重，民间不重视啊，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对于佛法那种礼敬衰了，到民国一直在战乱，军阀割据，中日战争啊，讲的人都没有了啊，到现在我们想找一个真正懂的人找不到了。 啊，我上一辈子，我的老师，他们那一代还有十几个人。啊，现在统统过世了，一个都没有了。啊，怎么个恢复法？孟夫子给我们带了个头。做古人的私塾弟子，孟子做得很成功。啊，孟子学孔子，孔子往走了，不在了。孔子的著作在，就孔子所删定的诗书《礼乐》这个东西在，他就学这个东西。啊，不懂的地方呢？向孔子的学生请教，那个时候孔子学生还有不少人在世，他学成功了，学的成就超过孔子当年所教的弟子。今天人家提孔孟，不提孔颜，不提孔曾，啊，提孔孟，就这个开端好啊，告诉我们有一条路可走啊。啊，学就得学一个人，不能学杂的。两个人是两种思维，三个人是三种思维，不能搞杂的。啊，要学就是一样，一样目的是开智慧，知识是其次，智慧是第一。所以学东西没有别的，修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心不清净生烦恼，这就是现在人为什么比不上古人。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说，你的清净心比不上古人，为什么？你还有贪嗔痴吗？你还有功高我吗？这就不如人啊！人家没有这个东西，他心生智慧；你有这个东西，生烦恼，头一个念头想怎么我自己的理，啊，这就坏了，这就不如人了。啊，就古老的教学法，我们要恢复。啊，怎么个恢复法？在今天我们做实验学校，为什么你不承认吗？你没看到吗？我实验个十年之后，看看我们的成果。我真有成果，你们相信我？啊，你们搞教育的，从好好思考，怎样去改变教育理念，怎样去改变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不做出来，怎么讲都不没有人相信。啊，那么至少要做十年。啊，这是天下太平、天下大治的大根大本呐，得有人去做。啊，现在我想能找到几个人。啊，我们把这些理事讲清楚、讲明白，他们真听懂了，真发心、真干，这个世界人有福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